人，我们都再次见面哈，我们一起来学习，互相勉励，互相坚固啊，彼此扶持。鼓里面我们刚才唱的合一嘛哈，我们都是一个人，就是一个。耶稣基督是头，我们是他的什么肢体，合起来就是他的什么身体啊？教会呢就是他的身体，我们在一起勉励。在地上的日子，勉励的日子是非，因为将来在天上一一的。都会给我们展现出来百倍的千倍的祝福啊！今天在这里一起来赞美他，来记录他的话语，来向他祷告。那么所有的这一切都叫做什么？侍奉神啊！我们侍奉他是应当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最终的结果将来在天堂里边仍然是敬拜侍奉神。我们的结果不像别的宗教一样，我们就变成神了啊、他是大神，我们小神、啊、不是哈、啊，我们仍然是敬拜，但是敬拜他，我们刚才由衷的敬拜，心中就充满了喜乐与平安，对吧？因为什么？因为他是喜乐的泉源，我们敬拜他，我们就有喜乐；他是生命的泉源，我们敬拜他，我们就有丰富的生命，对吧？他是一切美好的源泉，那我们敬拜他，我们就得到一切美好的祝福。敬拜他，赞美他的原因啊，一同都来敬拜他，不光我们呢。天上的天使，所有的受造物都要一同来敬拜他、赞美他，是吧？所以美好的将来是敬拜上帝所得来的。那我想呢，我想今天讲的题目呢，就有关于我们基督徒啊，建立了家庭以后啊，那么就是有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建立了基督化的家庭以后呢，往往呢，并不是非常的如意，对吧？本来想到我们都是基督徒，都是天国的子民，但是为什么家庭有矛盾，对吧？基督教基督化的家庭当中有矛盾吗？有哈、啊，有的时候矛盾还重重的哈，很激烈，是吧哈、啊？而且呢，就是家庭矛盾有的是持续好多年解决不了，甚至是会影响孩子的成长啊，那就是你怎么能谈得上家庭幸福呢？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那我们中国人经常说是家家都有一本念的经，是吧？哎，念的经是吧？每一家都有难处。那不光是中国，美国、西方都一样啊。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啊，它都是这样的啊。但是呢，我看一个资料，就是基督徒的离婚率啊，和非基督徒的离婚率啊，哪一个高啊？基督徒高，基督徒高啊，基督徒高，就有一个叫巴拿马研究哈、啊，他的是什么？就是说，基督徒为什么高呢？我后来想一想，基督徒的高原因呢，因为基督徒啊，我们是愿意遵守圣经的教导，对吧？愿意这个在一起，这时候有一个婚约，这个婚约是盟约啊。是上帝给我们立的盟约，是从起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创造了亚当，又造了夏，那么就给了他们一个盟约。那这个盟约呢，就是说呢是不可离开的，二人成为一体，是吧？离开父母。那我后来想想，为什么非基督徒离婚率高呢？啊，而且呢是什么？是中国不是中国，美国这个咱们这个带呢叫圣经带，是吧？听说过吗？是吧？这个 Bible Belt， 叫我们这个圣经带啊，就是这一边南方美南基金会都是最主要的哈。这一边的离婚率比北方还高，就是说光基督徒啊。那后来我想一想，为什么呢？因为非基督徒为什么离婚率低呀、啊？他没有婚呢，他就同居，他有什么是吧？所以呢，但是呢，我们基督徒应不应该离婚呢？按照圣经的教导，应不应该？不应该，盟约嘛，是吧？盟约，有人就拿这个，有的人呢胡说八道了，就是说啊，那啊，谁和以色列啊立的盟约就像婚约一样，那谁把以色列给撇弃了，不要了啊？圣经里面，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对吧？神的盟约，神的。 这个所一旦旨意定下来是永永远远不会改变的，所以说我并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不听话我打你，我打伤了我在什么，我在缠裹，但是我永远不离开你。所以说以色列，你看刚才啊，我们没祷告，神又祝福他们，为什么？因为在古代先知已经预言了哈、摩西的时候就预言了很多，对吧？你们不听神的话，你们要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完了以后的话受尽凌辱，但是呢你们呼求我，我还要再听你们，你们还要再归回、这个将来的话你还要再立国，这不都立了吗？啊，14号他又成立国家了。那我们想的这一切，基督徒为什么会离婚啊？这是对于神的教导，一个是对于圣经的理解都不太清楚啊。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对于婚姻这个事情，没有非婚姻是上帝所立的，上帝立的约你哪能毁呀、是吧？那今天我想讲一下，就是我们如何才能建立起幸福的家庭，让我们能蒙神的喜悦，得蒙祝福呢？我就想今天讲建立幸福的家庭 ，building a blessed family。我们先请基督徒。今天我让你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主啊，你带领仆人来到弟兄姐妹中间，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来学习如何更加讨你的喜悦。主啊，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同时，我们也真是想到了，你给我们的话语是何等的美，让我们在一起来敬拜你、学习你话语的时候，就求圣灵大大的做工，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心中，求圣灵保惠师保守我们的敬拜，从开始到结束。主啊，让我们都能够心中有亮光，一起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想到了全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此时此刻也一起向你献上感恩，我们就满心充满了喜乐与平安。但愿你的话语，但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感恩不尽。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第一点啊，彼此委身去献祭啊 ，keep in mind of the committed relationship。基督徒的夫妻的关系啊，就基督徒的夫妻的关系和各自的责任到底是什么呢？啊，这一点我们要想，就是说，其实呢，就非常的难，也非常简单，简单了就两节经文就涵盖了所有的有关于基督徒的婚姻的关系和各自的责任，就是刚才我们导读给我们读的那两节经文啊，哥罗西书3:18-19，我再给大家念一遍，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什么？哎，你们做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什么？哎，相宜的，相宜什么就是合宜的，就是哈。那么你们做丈夫的要什么？爱你们的妻子，啊，不可苦待他们。这两节经文，这两节经文呢，有的人就说，你看你们基督徒啊，男女不平等，是吧？就说妻子要顺服丈夫，是吧？那么这没说丈夫顺服妻子，是吧？那我给大家看一看到底是哪一样更难。其实呢，我们基督徒啊，讲究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这里边有深层的含义和奥秘在其中。这两节经文是解决一切夫妻矛盾的关键啊，是关键。就是说呢，我们如果切记牢记背下来，而且实行出来，那你的矛盾的话就迎刃而解，就这么简单。这两个经文我就把它给啊缩小了，因为可能有的人呢记忆力不好背不下来哈、那你就什么四个字，彼此委身。彼此委身就是妻子顺服丈夫是什么意思？什么叫顺服啊？大家想一想，什么叫顺服？顺服原来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从心底里面服下来，我从这什么从心底，什么叫心底里面服下来？要因为我丈夫啊，凶巴巴的，很凶啊，他让我干什么的话呢， 我得赶紧去干。为什么？如果我不干的话呢，他给我发火生气是吧？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啊，我顺服他。这叫顺服吗？这不叫顺服啊，这是什么？我心底里面不服，对吧？哎，我的表面上服下来了是吧？那么就是说呢，我先这个心底里面先埋葬埋着火，先我先给你攒着是吧？有时候是吧哈啊，你等一下我给你攒着。不是丈夫男的容易发火嘛是吧？性格直，这个太太的话呢，我给你攒着，我不在火头上给你弄啊，我有什么我先忍着是吧？那中国还有句俗语叫什么？忍无可忍是吧？忍无可忍我就爆发了啊。对，那就是说我们这不叫顺服。这叫什么呢？这叫顺而不服。我顺，我不服你，是吧？这就不对了啊，这还是不对。哎，所以说，在我们如果有什么情况让我忍住，你会喜乐的？不会，是吧？心里面不会有快乐，不会有喜乐。关键是啊，哎，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心里边不服嘛，啊，我受了冤屈了，我受了是吧？别人的这个不公正对待了。那所以顺服一定要从心底里边自愿的服下来啊，这是第一点哈。就是那么同样情况下，丈夫对待妻子，刚才我们读了圣经啊，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啊。这个爱呀，这个爱非常的难。为什么呢？它原文叫这个是以神的爱来爱人，啊，嘎婆啊，就是我用神的爱来爱我的妻子，和我自己的爱来爱我妻子有区别吗？在字儿好像都这样写，都是爱啊，但是神的爱是什么爱啊？神的爱是什么爱啊？你这当然背了一篇，这背那个约翰福音这个三章十六节，你想是吧？啊，谁爱世人，谁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反得永生。那神的爱叫什么呢？叫什么爱啊？哎，牺牲的爱，没有回报的爱，对吧？哎，我们无法报答，是吧？我们主给我们的爱，我们永远也报答不完，对吧？是无法报答，所以我们叫什么？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是什么？是白白的恩典，不可抗拒的恩典，是我无法报答的恩典。所以我们被称义，我们也是叫什么？因信称义，不是因为我给上帝有什么回报的称义，对吧？哎，我们称义，我们得救，都是因着什么？白白的、单纯的恩典。什么叫恩典？恩典就是你不应该得到的得到了，这叫恩典啊！我们本来不应该得到，我们那你说，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所以这个爱的话呢，刚才我说的就是，那我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你想想，你和啊你的妻子或你的丈夫之间的爱是什么样的爱？这叫什么？有所回报的爱，对吧？哎，叫自私的爱。哎，就是说呢，丈夫对妻子的爱应该是舍己的爱，不应该是占有的爱啊。舍己的爱是神的爱，是基督的爱啊。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舍己的爱就绝对不能够有所图，有所回报啊。我爱你了，你得向我表现好一点是吧？你别这个脸搭得很长是吧哈。嗯，那就叫我要求有回报是吧？爱，丈夫对妻子的爱比妻子顺服丈夫要难得多。我分析一下是吧？哎，所以说不是男女，那女的地位低，男的地位高哈。男的要爱女的话，比女的顺服丈夫要难得多，还难得多。就是说，我们丈夫对待妻子的爱是毫无怨言的，一点回报都不要求的爱，是这样的爱啊。所以你能做到吗啊，丈夫啊？你说我做不到是吧？我做不到。如果我说了你做不到，那你就没有理由和你太太有争执。 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做到圣洁的要求呢，我有什么脸我就和我太太，对吧？哎，所以说呢，这个矛盾就先从丈夫开始啊。为什么呢？因为丈夫先牺牲，丈夫就代表什么？哎，预表基督嘛，啊，基督先牺牲自己，为谁牺牲？为教会牺牲自己的生命啊。所以说呢，那你说我如果做到了啊，我太太蛮横不讲理怎么办呢？你说我做到就是以基督的牺牲的爱去爱他，我不要回报啊，他那个脸拉的长了我也不管哈，我还是爱他是吧？啊，我就有基督的爱去爱他啊。如果他还蛮横不讲理怎么办呢？我的回答是呢，这种情况很少出现。只有什么情况出现呢？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这个人呢，他根本就不是基督徒，这个太太啊，他就是以世人的那种。第二种呢，就是这个太太肯定有精神病啊，因为你那种牺牲的爱，是吧？舍己的爱，你肯定要换来什么妻子的顺服，这是肯定的，因为毫无回报的爱，对吧？他对我不讲理了，他就是说。你说太太蛮横不讲理了，我对他还是爱，我对他是一味的爱，毫无回报的爱。我爱他并不是为了换一个笑脸，对吧？这就有换笑脸，就是等于是什么有所回报嘛，对吧？那不可能啊出现。所以，这就是丈夫的不自私的爱是激励妻子顺服的保证。我再说一遍，丈夫不自私的舍己的爱是激励妻子顺服的保证。哪一个是前提啊？肯定是丈夫要爱妻子前提，是吧？哎，所以丈夫爱妻子是舍己的爱，不自爱一定是妻子顺服丈夫的保证啊。但是真正爱妻子不爱自己的这样的丈夫啊，一定会拥有那种牺牲的美德的啊，也一定会寻求，一定有寻求妻子幸福的美德。我再说一遍啊，丈夫爱妻子，不自私的爱妻子，舍己的爱妻子，是什么？哎，妻子顺服丈夫的保证或者前提啊。那么真正的爱妻子不爱自己这样的丈夫，一定会拥有牺牲自己的美德，也一定会有寻求妻子幸福的美德，啊，这绝对的啊。其实呢，妻子顺服丈夫和丈夫爱妻子这两个要求看起来好像不一样，是根源上其实是一样的，那就是什么，是吧？妻子顺服也要舍己，丈夫爱妻子也要舍己。舍己啊，这是在圣经里面非常重要。耶稣基督舍己，耶稣基督教导门徒说你们也。所以今天我们不讲舍己，就把这个大的原因讲哈。哎，那就是真正能够舍己的人才能有真正的顺服和真正的爱，这是肯定。如果我们一直要 keep in mind， 就是把这个舍己啊放在心里面，你再想一想，哦，我和我丈夫或者我和我太太生气，其实就是一个老我在心中作怪，对吧？如果把这个老我，把这个己舍掉，我不是我，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吗？是，啊，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啊，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勒太书2:20，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现在活着是我吗？不是。我是谁呀？我是基督，对吧？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所以说是舍己最主要的哈，舍弃自己啊。那么有了真正的爱，有了真正的顺服，就叫做彼此为身，彼此为身啊。所以呢，这里根本呢不存在男的高女的高地位的问题啊。其实呢，在圣经里面，没有男女之分，没有地位之分啊。因为加拉太书2:28说啊， 并不分犹太人、叙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什么或女，不是不分这个。你们因为什么？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面都成为一了。就是说，我再给扩大一点，不分犹太人、叙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啊，也不分中国人、美国人、亚洲人、白人、黑人，不分，对吧？谁要是分了，那就是什么？他不想合一，因为在基督里面只有一个身体，对吧？哎，所以说呢，不分，不是说是啊，哎，这个他是什么？这个耶稣是西方人啊，好多这个美国人、外国人说耶稣是西方人啊。我说你好好看，你亚洲人，我说亚洲的是，对吧？在中东的地方嘛，是吧？哎，那长得可能像有点像西方人，鼻子高点，是吧？啊，嗯，但是呢。是亚洲人，是什么？是闪，是吧？闪、韩、雅福，谁的儿子？谁儿子呢？挪亚啊，挪亚是吧？哈、啊，哎，挪亚是什么时代呢？洪水是吧？哎，洪水。其实呢，刚开始的时候就三种人啊。现在的话呢，反正我掺过去，有的黑点白点，一掺一会呢，就不黑不白的是吧？哈、啊，但实际上呢。刚开始的就三种人啊，挪亚生了三个孩子，一个叫什么闪，一个叫韩，一个闪的后代呢就是我们，是吧？哎，老大的孩子是吧？老二叫什么韩，韩的后代是谁呀？老飞。亚夫的后代呢？老白，哈哈，哎，就是欧洲欧罗巴州什么这一块哈。基本上就是这个哈，我不能加太多，以后讲不完了哈。那我们圣经说主并不偏待人，主偏待人吗？不偏待人，但就说他是不是偏待犹太人，不喜欢我们？不是，啊，神拣选以色列人，其实就是为了上帝的救恩的计划的实现的彰显。到我们今天知道，哦，原来犹太人 symbolize。The whole Christians of the world， 啊，就是所有全世界的所有什么基督徒代表。所以说，犹太人啊，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希利尼人就是什么？就是外邦人啊，希腊人当然是啊，就外邦人，就是不分。那但是呢，神的救恩一定要有一个原因呢，他就拣选了一个亚伯拉罕，对吧？亚伯拉罕的后代，然后呢，他的以色列的兴衰。王复啊，复国啊，然后他的所有的历程，这个国家的历程，就是一个，我想来想去，就是一个基督徒从开始信主他的信仰历程。我们有时候也是软弱啊，也被击打，对吧？但是神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他还要是吧？就是以色列的兴衰、王国、复国，就是一个那。妻子顺服丈夫和丈夫爱慕妻子，啊，其实呢，刚才我说了，就公共而言，啊，丈夫预表什么基督，妻子预表什么教会，那么基督爱教会，丈夫爱妻子，是这个是公用。那他从他的天性来说，从天赋来说的话呢，那个男的天性比较做事比较果断。对吧？女的呢比较优柔一点啊，男的比较理性、理智啊，就比较感性一些，是吧？哈、啊，男的是不知不觉的说是有时候发火、瞎说八道，是吧？哎，瞎说八道、说狠话，然后女的呢比较理性啊，女的就思考了，你怎么说这话呢？就剖开了就啊，完了以后呢，男的身体强壮一些，哈、啊。喜欢呢承担一些保护的工作啊，我来保护这家庭，我来供应这个家庭啊，是吧？这样说有面子啊。女的呢比较心细，比较愿意照顾家庭了，照顾孩子了哈、啊、比较心细，是吧？所以说这些不一样啊，不一样。所以彼此委身是在婚姻当中啊是最难做到的。有的男的要求他的太太呢和我一样，有的太太要求男的要求他的丈夫也和他一样。那我说你还结婚干什么，是吧？哈，你都我告诉你，越是一样的脾气越容易打架，是吧？你不一样的话呢，那个时候你发火，那个呢还没反应过来呢，是吧？ 所以说呢，我有时候我做婚姻这个辅导的话呢，哎，做一次得管好长时间，是吧哈？因为我说你两人打架的话都没脸了，为什么？你的要求他的要求，我说都不对，是吧？你本来结合的时候就是找一个不一样的人才找你，是吧？哎，才结合在一起，互相的较劲的看自己，哎，他的优点就是我的缺点，对吧？我做不到，哎，这样的话呢，就能够知道哦，彼此委身啊。我们进入婚姻关系的时候，很难免呢，不抱有一个期望，就是期望什么？大家想一想，你说你找对象是期望什么？肯定是满足自己，你满意不满意啊？是吧？哈哈，是吧？满足自己是吧？期望他的钱财、美貌、他的这个才干是吧？他或者他体贴我是吧？他体贴听话啊，比较听话一点啊，那其实呢，这就是如何满足自己，就是其实呢，就是一种自私的爱，对吧？所以说夫妻的爱不是基督的爱，夫妻的爱呢是什么？自我满足的爱，是吧？而且呢，结婚以后呢更明显了。结婚之前的话，又说这个人真老实，我找他了，找他很老实。结完婚又变成什么了？又是没出息，是吧？没出息了，变成原来是老实没出息了啊。原来说，哎呦，他能干，我就找他了。结婚以后啊，就变成很霸道，啊，原来是能干变成霸道了。原来说是我找他很孝顺啊，孝顺的儿子，我找了他以后呢。结婚之前是孝顺，结婚之后说你就听你父母的，是吧？啊，这不是打架吗？说结婚之前说这个人有才华，我找他，找完以后他还有才华，不是了，这生活白痴，就知道学习，是吧？所以结婚之前和结婚之后呢，因为他为了满足自己而找的，他肯定是不满意，都是因为错误的期望，结果就不同了。所以生活的磨练来了，就是想到满足我的，没有得到满足。当初的优点就变成缺点了啊，这些是肯定的啊。对婚姻的尾声没有正确的认识，一切的矛盾，一切的家庭纠纷，圣经是最好的一本书啊。我经常说，圣经是最好的心理学书，是最好的婚姻辅导书啊，是吧？哎，所有的一切都迎刃而解。所以尾声，什么叫尾声？委身就是委托身体，就是把我的生命交给对方，这叫二人成为一体嘛，圣经上说，是吧？哎，就是我把我的生命给你，哎，就你不用给，你原来就是一个生命，对吧？那个夏娃是从这个亚当身上抽出一根骨头，是吧？夏娃身上的骨头是亚当的，夏娃身上的肉也是什么亚当的。他生成两个人了，变成两个人的话，神说好，你们两个人的话，你再这变成一个吧，是吧？就变成一个，这就结婚了。这是我骨中的骨，什么肉中的肉，就这意思啊。所以我们想到二人成为一体啊，要委身，要勇往直前，要不要左顾右盼，也不要去评价他。哟，我找这个太太好像不如你这个太太好。是吧？你这哪能这样比啊？是吧？哎，所以后悔了啊！这不符合圣经。圣经里面呢，神常常用婚约啊来象征神人。我们想到都是一切的家，包括家庭，包括你生孩子，包括你结婚，都和神的原意有关系啊。就是神的意图是什么？你看，你教导孩子，你让孩子孝顺、孝敬，对吧？听话。你对他的期望或多或少就影射了上帝对什么我们的期望。所以说我们要想到都和圣经有关系啊。神的立约是主动的，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是不计回报的，是不要报酬的，是白白的啊，是永远不改变的。圣经说天地都要废去，唯有你什么永不改变，这是圣经诗篇，天地都要废去，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啊！所以说，神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到什么？到什么时候为止啊？爱到底，这就是爱，这就是婚姻。所以，基督徒的婚姻不能够什么离婚。保罗说，除非啊有一方啊，他自愿离开， 或者他不信主了，或者他有外遇了，那他走就走吧，啊啊，尽量的啊要坚持。我说委身就是愿意付上代价啊，愿意付上代价。这个在主里面夫妻啊最重要的功课就是要学习委身啊，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对吧？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啊，腓立比书二章四节，先从家庭做起啊，不要单顾我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啊，彼此顺服，彼此还要有节制的，凡事节制啊，啊，你说我喜乐，我平安，你骂我我也笑啊，你什么我也笑，我天天笑，我天天笑，那一看你肯定是你精神上出问题了，是吧？啊，凡事节制。那我这样行吗？我天天祷告，祷告是不可停止嘛，然后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还是什么来着？凡事行是吧？不住的祷告嘛，我就说祷告了，你骂我，行不行啊？啊，圣经上说什么？凡事节制，什么都有要节制。为什么我们要凡事节制呢？今天我不讲这个了哈，要不下回没得讲是吧？哈，要凡事节制，包括你祷告在内。就是说呢，你不是我们和神要有同行嘛？是，我们不能离开神吗？那绝对不能离开，要常常把主接在心中，这才能够。耶稣圣经说，你们要做完全，对吧？你才能进入完全的地步。你没有神，你怎么进入完全呢？因为神是完全的，所以我们要什么？竭力的进到什么完全的地步啊？那这是第一点哈，彼此为神虚切。第二点就是效法基督是唯一啊 ，Following Christ 啊 ，Following Christ is the only way。那么处理夫妻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唯一的方法。最好的方法就是效法基督，刚才我们读的是你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对吧？第二三十二节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要心中有一个饶恕别人的心啊。饶恕是什么？饶恕是从心底里面把这个别人对你的啊不公平对待呀，对你的一切就完完全全的忘掉，而且还要以恩慈来相待。就是耶稣说，打你脸的左眼啊，白也不要让他打。有人拿你礼仪外衣也给他，还要爱他。有人骂你说，愿神祝福你。是这叫饶恕。你说，哎呀，主啊，我小时候，我很小时候，哎呀，我有两个哥哥，啊，有时候打架什么的哈，哎，我母亲说要在主里面要饶恕，互相饶恕哈，主啊，我饶恕他，你等着瞧，好家伙，你饶恕人还等着瞧，你这什么意思啊？所以饶恕从心底里面啊，要，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别人敬耶稣十字架，耶稣饶恕他们啊。所以我们夫妻之间每天生活会产生摩擦吗？会，是吧？啊，会有个人的个性，这个special character 都有吗？有，是吧？但是呢，我们要想到要学会了一个课题，就是饶恕。刚才我主要讲的委身，现在是什么？饶恕啊，学习怎么要饶恕啊？我们都是蒙恩的人啊。恩典，我们都蒙恩呐、啊，恩呀、啊、，grace， 哎呀，什么叫恩典呢、啊？就是原来我不该被原谅，我却被原谅了，对吧？这叫恩典，哎，所以说呢，我们如果有任何饶恕别人机会的话，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因为这个机会就是让我学校更加像耶稣的机会，是吧？你不能说光会背。啊，要付出行动，这个行动啊，说耶稣给我们机会啊，这个在格林德前书第十三章告诉我们，什么叫爱啊？不计算人的恶，是吧？不要整天算算他这个人得罪我多少啊？爱就是不计算人的恶啊，不计算。Love keeps no record of wrongs 啊。可是我们常常在婚姻当中看见啊，这个不肯原谅这个配偶，是吧？ 哎，我这个有的时候给人做这个婚姻的辅导什么，听来听去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大事，对吧？就是说鸡毛蒜皮事，说是他要他非要买菜不行啊。我说我要买点菜，那他的丈夫比较抠门，他说哎，他就一天不高兴大着脸子是吧？就俩人打架了是吧？你想来想去的话，你不就这点事儿吗？所以说要随时随地来饶，不要想着我随时随地拿出别人的缺点来控告别人，这就你没法解决是吧？那是不对的哈，不对的，要饶恕，要原谅，要学会了忘记别人的过错啊，对自己的过错是自己的美是吧？哎，饶恕，其实饶恕呢就是爱的终极表现。我再说一遍哈，饶恕是对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我们夫妻之间要切记的就是什么，当我们被亏待的时候，别人有这个亏欠的时候，千万不要自我辩白动怒啊，争个水落石出啊，我这件事情就是我对的，这是啊，我们活在世界，我们自己的标准没有谁对谁错是吧，基督从来没有说为自己辩白是吧，要效法基督啊，不要争个水落石出，其实没有。所以我们要在学习的婚姻当中呢，要想到了学校耶稣的属性，要忍耐，要忍耐啊，要爱是恒久忍耐。刚才我是刚说了什么呢？爱是什么？不记而爱是恒久忍耐。所以哥林多前书13章告诉我们爱嘛，爱是恒久忍耐，又仁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恨，不求自己入，不计算谁的恶是吧？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爱，凡事相信啊，爱是永不止息是吧？那个哥林多前书13章啊告诉了我们，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是什么？爱，最大是爱。所以呢，我们在神面前想到夫妻之间啊，要有忍耐，忍耐的价值是什么呢？就是忍耐到底，忍耐的成功在于什么？在于盼望。我再说一遍哈，忍耐的价值在于忍耐到底，忍耐的成功在于什么？有盼望，你有盼望，你才能够忍耐到底，是吧？哎，所以说，有一个神学家说一句话，我觉得挺好哈，他说 ：“In the ultimate sense, your marriag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your spouse. Your marriage has everything to do with the relationship of Christ.” 这个他说从根本上说，你的婚姻的成败不是取决于你的什么另一半啊，不是取决于你的对象啊，而是取决于你与耶稣关系的密切的程度。所以我们和主的关系好了，那么一切都好了哈。所以说我们啊，圣经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不要老是求自己的益处。您既然让我们结合了，怎么家庭的幸福都建立在基督化的家庭，高举基督，效法，学习忍耐，学习包容，彼此委身这上面，对吧？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看见，学习学好了以后的话，你这个家就是榜样。就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我们就有喜乐，就有平安。有生活的艰难吗？有。有生活的追求吗？有。有为自己或者为公孩子的这个将来打那个忧虑打算或者挂心的吗？有。但是呢，最终还是要什么？重担交托给神啊，交给神。然后的话要相信神是信神是创始成终的，所以神用婚姻来启示他自己与他选民的关系，也用婚姻啊来预表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更用婚姻来什么？哎，羔羊的婚宴来彰显他救赎的最终完成。我再说一遍啊，神用婚姻来什么预表他与他的选民以色列的关系，也用婚姻预表了什么？基督与教会官，更用羔羊的婚宴来干什么？最终告诉大家，成了，啊 ，it is completed， 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话，来告诉我们，他的救恩一定要实现，一定是完美的，一定他的结果就是基督一定是得胜，啊，就这个意思哈、啊，所以我们在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婚姻呢？是 神为了和人建立这个盟约的关系的一个预表啊。所以说婚姻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只是满足我的期望，人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婚姻是彰显神的荣耀的，不是我为我自己活啊，是为主而活。就是在这样一个混乱的破碎的，如何啊，婚姻指向了什么？指向了上帝修复神人的关系的这种。所以如果我们明白婚姻是神爱世人基督为教会舍己的关系的话，那么我们的婚姻中一定就有一个全新的动力。好，这个婚姻非常美好啊，我们预表基督和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建立幸福的家庭吗？一个幸福的家庭一定是一个彼此为神的家，一个幸福的家，一个蒙福的家庭一定是让基督居首位的家庭，一个蒙福的家一定就是一个让爱充满了日常的生活的家庭。这蒙福的家庭一定就是在家庭里面一定要设立家庭祭坛的家庭。什么叫家庭祭坛？就是一定要有全家敬拜读圣经祷告的时间，15分钟，要设立家庭尊重神，所以说尊重我的，我必什么尊重他。所以呢，但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都能够成为祝福的家庭啊，是一个尊敬畏神、遵行主道、彰显主的爱的蒙福的家庭。也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也祝福我们家庭。我们请低头。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以你的恩、你的爱伴随着我们，是吧？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够，这是设立敬拜你的祭坛，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彼此相爱，彼此为神，互相的包容，主啊，有舍己的心，主啊，也让我们每一个家庭，如果有难处的，如果有矛盾的，主啊，就求你亲自在他们中间举手为掌王权，解决一些家庭的难处，一些心中不愿意饶恕别人的，主啊，让我们从心底里面饶恕对方，能够知道既然你饶恕了我们，我们也应当理所当然的去饶恕别人，让我们心中充满了你的爱，充满了你自己，让我们更加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彰显出你的爱，你自己。让感恩为着我们茶城华人教会这里一同来聚集，同心合意的赞美荣耀你，向你献上感恩，也为着牧师星期二能够回到我们中间，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来到我们中间，向你祈求，向你仰望，求你恩待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能够在茶城为光做盐，能够为你打美好的仗，祝福我们茶城基督徒每一个家庭，感恩不尽。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之名求，阿门。